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呀，我的耳朵啊，我的耳朵啊。
对了，我们今天呢到底该不该严肃呢，文慧老师？
为什么你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要庆祝一个生日，就是我们的听众监督 David Parker 的
生日。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该不该严肃这个话题？本来就应该怎么样呢？欢喜快乐嘛，对不对？
对了，祝福你生日快乐。
对了，
每天有主的恩典同在。
是的， David Parker 生日快乐，三十而立啊。那么相信呢，神在你生命当中呢，也会继续像前三十年一样带领你每一步，那么经历神的恩典够用，并且呢是多而又多啊，上尖下流。好了，那今天呢在这里跟大伙儿一起庆祝 David Parker 生日的人有谁呢？我是文慧，刚才一直骚扰文慧，用大声啊在那边讲话的。
我怎么骚扰了？
我要讲话，
我的存在就是骚扰。
好，你自己贴自己标签啊！
呼吸就是错。
你看，你看，我要介绍他的名字，他就是不让我介绍他的名字。万峰老师，
好，早上好啊！那10月17号，非常感恩可以跟听众朋友呢，跟文慧老师我们一起同行。
是的，是的。哎，说到10月17号呢，也是文慧的一位好朋友他生日，所以呢，今天呢真是好日子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早上7:30到8:30直播一小时的线上，今天和您一起呢先灵修，有景月老师的海天日历，再接着呢就是文慧的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我们今天呢来说说呢两兄弟他们重逢了、究竟是怎么样的场合呢？
就是大地主见二地主。
都是富二代是吗？
啊，富三代。
哦，好，那我们呢就想想，哎，他们重逢这样的一个场景故事跟我们打工仔有什么关联呢？然后呢再接下来我们说说吃苦的问题
啊。吃苦，
对，
那这个是卢文牧师最喜欢的。
对，那其实呢这个什么筷子节啊，夫妻节啊，11月11号快要来了，大家现在都拼命在那边呢把东西放到自己的购物车。
没有，今年比较弱一点。
是吗？
但是对我来说很高兴，因为包邮啊，对我这边
啊，包邮。
对啊、
哦、对对对，
一毛钱也包呢。
是，那这个筷子节夫妻节过后呢，哎，不是吃苦的问题了，是吃土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来谈谈
剁手的问题。
哎，剁手啊，剁匀手呢，剁完手，不是剁匀，剁完手呢，哎，就痛苦万分了。所以呢要谈谈这个苦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查考本周金句啊，民数记9:17，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儿那里安营。好，最后是彼此守望时间，今天由文慧来祷告。那么有祷告的事项赶快提上来，我一早已经看到一项祷告事项，重新得力说请为呢一位小少祷告，他现在呢想辍学不想读书了，今年才15岁啊，小少，所以呢求神帮助这个孩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重新得力的认识的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亲友呢？但是无论如何，15岁不想读书一定有原因，那希望呢先不要责备他， 跟他做朋友，听听他说他的心事。
对了，所以呢也要特别呢是求主引领，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读书才能够有未来的，读书呢、也不一定你代表你怎么样啊，那博士可以跟你说读书了也不怎么样。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我们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不读书，这个才是最重要，免得呢他不读书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因为很多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迷茫的处境当中。好了，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在我们 David Parker 30岁生日的时候，
怎么？
因为今天要讲哭嘛，哎、
哦，为什么要他哭？
哎，
感动流泣。
我不是，哎，对啊，他感动嘛，哎，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呢会谈苦，吃苦的问题。那雅各呢见他的哥哥以扫之前可能有很多的担心，可能也在上帝面前也有流泪了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健康小知识要和大家来说说哭，你的泪点低吗？你上次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哭不出来啊。
为何而哭呢？哎呦，我也觉得我好像没看过万峰老师哭。哎
呦，我外婆死了就哭了。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在办公室真的没人看过你哭。哦，我记得李崇文老师说过你哭了。
啊，我都不记得了。
他记得
你。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哦，所以现在。
太单纯了。
哦，所以呢被人啊骗了眼泪是吗？
不是骗，被欺负可能。
好，我要告诉
就被文慧老师骂的要哭了。
我那时候好像跟你没什么合作啊。哎，我要告诉万峰老师，告诉大家，泪点低呢，有的时候挺困扰的，对不对？动不动呢眼睛就流泪啊，有人开玩笑说眼睛出汗，哎呀，也是很尴尬嘛。但我要跟您说，原来泪点低呢啊，可能是什么大脑发达。
对啊，就是情感丰富嘛，情感丰富有好处，就是笑也笑得开心，哭也哭得伤心。
你说情感丰富呢，当然呢流泪呢有治愈的功能，哎，洗涤我们内心的情绪啊，也就是说呢很多的情绪透过眼泪呢就把它给抒发出来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泪点很低，没有关情绪什么事情啊，一件细微的小事都会呢触动情肠，听一首歌就眼眶发酸。哎，其实告诉大家，泪点低可能是什么呢？不关情绪的事，再说一次，而是我们的大脑太过发达。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里头有一个叫镜像神经，镜呢是镜子的镜，像呢是啊这个像不像的像。镜像神经元呢是大脑中一种具有特别能力的神经元，它是人类呢代入感以及同理心的生物基础。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哎，好像别人哭我一点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那种的同理心比较弱，那原来是镜像神经元这边可能比较弱一点。那镜像神经元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反映和模仿别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呢？感同身受的体验。而天生发达的大脑镜像元神经啊，哎，镜像神经元也是泪点低的原因之一。
我老婆经常看电影就哭了。
哎，那她就是呢这个镜像神经元发达，她的大脑发达。
对啊，我就说你哇啦哇啦哇啦在干嘛呢？那个我
她哭到哇啦哇啦哇啦。
对啊，我就在想看一个那个视频嘛，有什么好哭的呢？
嗯，哎，这个万峰老师我现在比较理解你了。
怎么？
我也算是呢比较能够包容跟接纳你。
吃个甜品就好了吗？想哭的时候。
不是，不是，而是因为呢原来你是缺乏呢镜像神经元的人，所以呢你没有什么同理心，你没有什么代入感。哎，这个不是你的错。
但是我是理性分析，感性决定。这个就、
哎、这是你自己说的，我不予置评。但是今天呢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泪点低，为什么万峰老师那么样的冷漠。原来呢不是我们这个人出问题，而是呢哎，我们这个人的构造在大脑神经元当中哎，就有这个问题了。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当我们的年纪渐长，生命剩下的时日越来越少，有几项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应该铭记。做事不可做到一半就放弃，恐怕一放下就永远完成不了。决定做一件事情前，必须小心考虑，下错了决定，可能永远无法弥补。想做的事多，时间却太少，要选真正有价值的事来做。若与人有嫌隙，应尽快与对方和好，以免产生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度过无憾人生的重要法则。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相爱，因为爱。
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张弟兄你好。
你好，西福月在吗？
何姊妹你好，欢迎你。
唐弟兄早上好。
小汪你好。
你好。
好的，那现在好像齐安弟兄重新上线了。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王慧老师早上好。
天成老师好。
李芳老师早上好。
老师们早上好。
王峰老师早上好。
哎喂，
李姊妹，
老师你们好。
来啦
来啦，
今天老师好，听众哥哥早上好。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2024年10月17号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早上的7:30到8:30。那我们刚才呢有一段短短的时间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那谢谢景月老师。哥罗西书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把这节经文送给万峰老师。
啊，为啥？我干嘛了？
你是不是？
我要包容谁？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了 David Parker 啊？
我得罪，我连我怎么得罪罪都不知道。
哎，因为呢，今天我们的 David Parker 是寿星啊。
对，总之我错了，我认错。
要让寿星
你生日。
对，开开心心，
这是我送的礼物给你。
对，但是我就从了星期一开始呢，就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看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的小兄弟呢 David 在那边呢，这个撞来撞去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笔呢难以算清的账。那无论如何，今天你就认个错，
我认错。
对了，那这笔账呢，
彼此包容。
对，这个账呢就可以呢把它给结了。把它给清了，要像
这买单。
对，要像这一节经文所说的，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怎么样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看到那个说话啊的次序啊，就是说呢，如果有状况，然后呢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但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重点在最后，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那他会不会把耶稣的教导倒过来呢？因为耶稣叫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不会呀、
啊，所以耶稣就是
不会呀、啊，怎么会倒过来呢？
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吗、啊？那这里就是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学习主。
你一直有一个问题，万峰老师、你是很聪明伶俐的，你呢也能够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旁敲侧击啊，常常用一句话就在旁边呢敲打敲打一下啊。但是我要告诉您，有的时候读圣经呢，最大最大的出错呢，就是只用一句话，
对啊，
断章取义，所以呢，你不要随便用一句话就来去断定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你好好的去想想，耶稣说，哎，什么呢？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
就是说，耶稣说，我们免我们的债，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别人。那这个先后次序
你要去看看上下文嘛，你不能只拿那句话来说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看上下文。这个我已经呢多次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了，因为呢，你常常就好聪明啊，这个脑袋中马上呢就想到一些的经文，然后就把那节经文拿出来探讨，这是 没有意思的，你要先去看看那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好，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啊，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要学习了。
对了，所以呢我们呢不能单看一节，就算看一节呢，也得听文慧老师讲20分钟的内容才行。
我真是服了你了，转弯转得这么快。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每年春节，许多外出打工的朋友都会回乡过大年，不知道大伙儿心情是如何的呢？是近乡情怯，还是归心似箭呢？能够回家和家人共聚，当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想起回家就头疼，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缘故，实在是没办法买些好东西送给家人，也没办法拿出一笔钱供给家人生活所需。另一方面是和家人的关系不和谐，回家重聚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家人衷心的欢迎，所以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总是令人既期待又担忧，忐忑不安啊。创世纪32章的记载，雅各也正启程准备回归故乡。想想在外漂流20年，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对雅各来说，如何面对哥哥以扫是归乡的一个大拦阻，因为20年前雅各以欺骗的手段夺取了哥哥长子的福分，不知道哥哥以扫的怒气是否消退，会不会仍旧怀恨在心，想要拿他的命呢？
创世纪32章1到7节，雅各继续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
这是上帝的军营，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派使者在他前面到西尔地，就是以东地他哥哥以扫那里，他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延迟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奴仆、婢女，现在派人来报告我主，为了要在你眼前蒙恩。
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迎着你来，并且有400人和他一起。
雅各就很惧怕，而且愁烦，他把跟他同行的人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
上一回我们提到雅各因着神的命令准备回乡，但是却遭遇拉班的追赶，还好神亲自阻止了拉班，雅各一家大小也才能够顺利的继续往前走。就在此时，雅各碰见了神的使者向他再度显现，这一回的经历让雅各的信心再次得到坚固。虽然回乡的路途遥远并且困难重重，但既然是神要雅各回家， 神必定亲自的保护雅各以及他的家人。就如同诗篇34篇第七节诗人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雅各将遇见神使者的地方取名为马哈念，意思呢是两个军团或者是两个营的士兵。可见呢，雅各所见的是一大群神的使者，就像一支军队。有了这支由万军之耶和华亲自率领的军队保护，雅各还怕什么呢？神今天也是如此，他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困难和危险当中，神一定会亲自保护我们。不论是我们外出打工的日子，还是回家的路程以及生活，我们的肉体的眼睛是看不到我们周围有一群耶和华的军队环绕着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张开信心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群天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以至于我们刚强壮胆，不再惧怕。眼见呢越来越靠近家乡，雅各也开始为见哥哥以扫的事情做准备。首先呢，雅各派人先去拜访以扫，让以扫呢有心理准备，也能够探探以扫的情况。雅各特别叮嘱仆人，见到以扫要说：“我主，你的仆人雅各。”这是雅各呢希望借着谦卑的说话，能够消除以扫的怒气。但使者回来却报告：“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你来。”这时雅各大吃一惊啊，立刻呢就把随行的人以及家畜呢分成了两队，以防万一。虽然雅各做了准备，但面对400人，这是一个整数，代表相当多的一群人，雅各又能怎么做呢？创世纪32章9-21节就记载了雅各为了迎接以扫所做的各样事情。他首先向神祈求，求神救他脱离以扫的手，因为是神吩咐他回故乡的，神也应许要赐福给他，而过往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雅各切切地求神按着神自己的旨意以及应许来恩待他以及他的全家。接着雅各又准备了一份大礼要送给以扫，总共呢是580头牲畜。而这份大礼还是分批送给以扫的，好让以扫感到惊喜，加增他的满足以及快乐。雅各呢更命令手下要对以扫强调，礼物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这一些都充分表达出雅各求哥哥以扫饶恕的心。我们真的要赞赏雅各的聪明以及智慧，而这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我们除了要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以外，我们也必须尽自己该尽的本分，做好该做的事，并且在其中仰望交托，等候神的成全。
创世纪32章22-30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
天快亮了，让我走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 都得胜了。
雅各问他说，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毕努伊勒，说，
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存。
归乡的路越来越近，雅各的心也越来越紧张。当雅各来到亚伯和渡口的时候，他就先打发妻子、妾室以及孩子们先过河安顿，而他自己就单独一个人留在原地。他想要好好的筹算应付哥哥以扫的办法，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是他独自专心向神祈祷的好机会。那么究竟亚伯河在哪儿呢？亚伯河呢，是约旦河东面的一个分支，在死海以北大约32公里的地方就流入了约旦河。当雅各在这儿沉思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来和他摔跤。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神自己，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并且和雅各摔跤，这是一种较力的活动，正可以说出雅各的光景，因为他正面对的也是一场信心的挑战，属灵的征战。神和雅各较力一整夜，直到黎明。虽然表面上看神斗不过雅各，但是神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以至于呢雅各的腿就扭了，以后就瘸了。这就表明神绝对有能力胜过雅各。神和雅各摔跤是要雅各明白，他不能够再靠自己的能力以及聪明，他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以及祝福。所以当神要离开的时候，雅各就紧紧抓住神，求神给他祝福。其实神早已经给雅各祝福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漂流在外的雅各岂能活到现在呢？神并且为雅各呢改了名字，称他为以色列，就是那与神搏斗的人，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也表示神承认雅各是他的仆人，是他所要眷顾的人。圣经记载，雅各仍不死心，他想要知道这位和他摔跤的人是不是就是神自己。但神却不告诉雅各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神要雅各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发现，然后肯定对方就是神自己。而雅各也终于确定了与他摔跤的就是神，因此他给那个地方取名为皮努伊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而自此以后，因为雅各的腿瘸了，所以以色列人从此呢也不吃大腿窝的筋，这是由大腿到足踝的筋，为的是纪念雅各这一次的属灵经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雅各的新名字和瘸腿都象征他生命的改变，就是呢从与神摔跤的那个晚上开始，雅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知道不可以再做一些欺骗的事情，妄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神的恩典。相信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我们身在异乡，为了生存和挣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靠自己的聪明以及才干，而忘记了要紧紧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经历与神面对面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不配，全心全意仰望神的带领以及保守。
创世纪33:1-4。雅各举目观看，看哪，以扫来了，有400人和他一起。雅各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婢女。他叫两个婢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跟在后面，而拉结和约瑟在最后，他自己却走到他们前面，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挨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伏在他的颈项上亲他，他们都哭了。
终于到了和哥哥以扫见面的日子，雅各仍然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他把孩子以及妻妾们分成几对，万一真有冲突，那么妻子和孩子还有时间逃跑，特别是他最心爱的拉结和约瑟。但雅各呢，他却没有料到，以扫一见他就将他抱住，搂着他的颈项和他亲嘴，这是一种亲密的动作，表达出呢，以扫不但是原谅了雅各，并且看雅各仍旧是他亲爱的家人，难怪雅各感动地哭了。我想雅各的眼泪中有悔恨，有被饶恕之后的释放，也有感恩，因为雅各绝对想不到以扫会这样对待他，而这一切只能说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
诗篇46:11，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就我脱离狮子的口，他已经应允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们是敬畏神的人。从不去看守护的人，他已经垂听了我，日过万族都归回，所行的事传完大。
人生总有风雨，
但耶稣会保守你。
人生总有磨难，
但耶稣会帮助你。
无情世界
因着耶稣
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
上今天
为你祷告。
这是一个友情的世界，特别呢，刚才我们听到了雅各和哥哥以扫的重逢。哎，雅各呢，就以小人之心呢、度哥哥以扫君子之腹。
所以你看到当时他拿这个红豆汤换这个猪腹，可能也是差不多的事儿啊。我们的这个阿琴就说，看来呢，贪财不好，贪属灵的福呢，也可能一般般。
我觉得呢，我们不是说贪属灵的福，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要赐福的神，那我们要对我们的神呢有这样的一个信任，相信神会赐福，所以我们就大大的张口嘛，对不对？
如果这个以扫真的原来得到祝福的话，现在我们就不叫以色列人了，我们叫以扫人。这些以扫人呢怎样怎样，
你不能够用这样子，就是哎，我不能说你是事后
马后炮，
对，你不能用这样去推，
因为我不是诸葛亮，所以你不能说我
是，因为你不是神，神他已经呢鉴察万事，神知道整个脉络，在神来看千年如一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在神手中，在神眼中，在神心中，他已经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了。那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说的啊。那我只能提醒大伙儿，就千万不要像万峰老师这样啊，就是呢用后面的事情去推测前面那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呢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那你再多的猜想或者是如果当初都没意思的，我们就好好的呢走在今天这一步，活在当下。那雅各我就觉得他学到这个功课了，他呢心思呢就不会呢再去呢多妄想，我觉得是妄想，对不对？那他呢就很实际的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至于呢神带领他，他也呢就一瘸一瘸的来到的哥哥面前。那么的确呢吃过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
对啊，吃过苦以后呢，但是呢他就小心翼翼，就担心呢，就想想哥哥会怎样啊，不知道他会怎样，很担心。
我就说了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我们的劝慰子在第五空间也说嘛，一个人做错事的人呢心里呢总是比较敏感的。我说对，因为呢爱是凡事相信，如果呢失去了信任，人的心就没有安全感，很自然东想西想。那么一个犯错的人，他最先失去信任的是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事了，他对他自己的道德，他自己的勇气啊，失去了信任，所以他对别人，哎，别人是不是也会这样做错呢？别人是不是也会用这种自私的心对待我？他也失去了对别人道德勇气的信任感。
嗯，你说的太好了，就是他脸皮不够厚。
我不想跟你说，你每次呢都岔开话题，而且呢这个脑洞呢不是大开，是乱开。那我们说到呢这个吃苦，我们就说呢，哎，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啊早当家，小时候吃过苦呢，就像咱们中国人说的，吃得苦充苦，方为人上人，真的吗？那这个是不是吃过苦以后呢就学到一些功课呢？也不一定，有些人呢吃过苦没学到功课，反而将自己呢推进了更苦毒的深渊里头。那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让自己的苦吃得有意思、有意义、有价值，是人生必学的功课之一。最近德国呢一所医学院，他们有一项研究就指出呢，小时候呢过于艰苦会伤害孩子的一生。那研究者呢对虐待、社会机构抚养
还有被霸凌，还有孤独，还有贫困啊，有家庭矛盾，或者是住在环境污染啊，这七种逆境啊，我们所谓的逆境造成的影响呢，就进行了分析，结果就显示呢，儿童受到虐待会深刻影响他的认知、他的情感多种能力。好了，在机构，就是被抚养的机构，譬如说孤儿院啊，那些在抚养机构成长的儿童，他的大脑灰质体积更小，皮质厚度更薄，表现出什么，他的执行能力比较弱，也就是
因为孩子真的面对很多逆境，很多的苦吗，可能旁边的人也对他
不好。这里讲的是他的这个生理，不仅仅是他的人格，他的情绪，而是他的生理方面，大脑灰质体积更小，他的皮质，大脑的皮质厚度更薄，所以他的执行能力，也就是他的行动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被霸凌的儿童，他的梭状回皮质，就是梭状，知道吗？
不知道。我对我的脑都是乱一团糟。
哎，这里说的就是一些大脑的这个构造啦，它的梭状回皮质呢更厚，影响他们对别人面部表情以及其他非语言信息的理解。好，所以换句话说呢，被霸凌的儿童可能呢，哎，不懂得呢察言观色，甚至呢，可能他们呢，对别人说的话呢没办法理解啊，没办法沟通，在矛盾啊频频发生的家庭中，就是这个家庭呢有很多冲突啊啊非常不和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儿童，造成他的情绪、认知、专注力可能会下降。
所以我们真的呢要抓回他们的原因，抓回那个根，
对，
斩草除根。
是，然后在贫困家庭当中长大的儿童更有可能发育迟缓，在认知和学业水平上更差，出现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几率也更高。好，在环境污染当中成长的孩童，对儿童大脑啊，他的一个啊部位啊，譬如说这个海马体多个部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导致他的记忆和认知功能下降。哇，所以呢，德国这家医学院就针对这七种逆境啊，到孩子的身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啊，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研究数据出来，那你们家是怎么样的呢？
吃苦太多呢，当然有一些的亏欠。有没有研究一个幸福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亏欠呢？
哎，有的，有的，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自信。
这个就不是大脑里头的事儿了，那个就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情境，对，情境。那也就是说，这些逆境不但是会呢伤害这个孩子的，我们说的性格啊，甚至他的情绪，这里说的是会伤害他的生理发展。我们也想想啊，我们自己吃过苦，那么现在这些苦在我们生命中到底它发挥怎么样的作用？那么圣经中有没有鼓励我们正面看待吃苦呢？
瘟疫、洪水、地震、干旱，患难之时谁能帮助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们的避难所。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
献上今天全体同工和您一起仰望神，
愿神怜悯拯救我们。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民数记呢9:17，那在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关于云彩的描述。是在以色列民第二次守逾越节之后，说的是民数记第九章。其实呢，以色列民第一次在埃及守逾越节以后呢，同样有云彩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3:20到22这样说，说什么呢？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
对啊，然后那个云柱又带他的烈火柱就照着他们啊。
对，那这两次守节呢，其实都标示着以色列人的心理城，并且呢都有象征呢，就是神在保护他们，引领他们啊，而且呢神与他们同在，云彩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见证。第一次当然就是离开为奴之地到旷野啦，那么第二次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停留啊，要结束了，他们又要出发了。那民数记的7:1到10节可以说是记载以色列人为出发所做的准备。第七章说每一个支派的首领都要来为会幕献礼，使会幕的正常运作可以开始啦。第八章是立位人的就职礼仪。那么第九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守第二次的逾越节。那么第十章呢，是以色列人预备集会还有行军用的营号。第七章到第十章的记载，诶，有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奉献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顺服的态度。那奉献和顺服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要求，同样也是属他的人以行动来表明对神的感恩以及敬畏。
对啊，会幕就是奉献嘛。
对啊，
会幕的那个云柱火柱就是带领，就是顺服嘛。
对啊，不是会幕，是
你跟着云柱火柱就是顺服那个带领吗？
对了对了，你讲话不要太过精确。
会幕就是那个奉献吗？
是是，
对啊，
对，没错。
好了，
没错，
那我们思考一下，如果要好好的跟随神，除了奉献的精神还有顺服的态度，你觉得还需要什么呢？
末日末尽了，起来起来，拯救
欢迎刘弟兄还有高姊妹。
早上好。
二位老师好，我是高姊妹。
知道，还有您的爱人刘弟兄呢。
文慧老师你好，高姊妹他要今天要背京剧，我今天就不背了，让他背吧。
好，夫妻派一个人出队就行了。
对，弟兄分配任务了。
好，来高姊妹来吧。
啊，好，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一个是背圣经节，一个是就是我想唱一首歌。
先背京剧好吗，高姊妹？
啊，好好，就是利未记20:24，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祭，因为
就是
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有乃隐秘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阿门。
阿门。
我听到您在背，但是呢，其实您的爱人刘弟兄在后边指挥着呢。这个丈夫很好，
好啊，夫妻同心背京剧。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唱诗歌，来吧。
好的。末日已迫近，迫近了，爱的启示已显明了。起来起来，抢救灵魂，末日近了，
起来起来抢救灵魂，
起来起来抢救灵魂，末日
哇，我都舍不得停下我的掌声呢。
起来起来拯救，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天父，你用云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说的啊，见证人在我们的周边围绕着我们，就像云彩一样。主，所以让我们的眼睛常常定睛在你身上，也让我们透过弟兄姊妹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分享跟见证，常常激励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齐安，主啊，你知道下周日他要讲到，愿你自己与你的仆人同在，圣灵啊，愿你将你的话语大大的浇灌进入，滋润其安，好让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感动，好好的预备讲章。他教会的张姊妹，谢谢你，因为已经从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但是他们的医药费实在庞大，我就求你为他们开路，像当年你用云彩为以色列人开路一样。主啊，纪念到荆州邓飞弟兄，因为他感冒头疼流鼻涕喉咙疼，他的关节也疼，还有肛肠，他已经有几天排不出他的大便。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医治这两位弟兄，缓解他们的疼痛，让他们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安慰。纪念到重新得力提到的小少，15岁的少年不想读书，你知道原因，求你让重新得力还有他旁边的家人懂得与他同行，陪伴他，听他的心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那记得了，明天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得打电话了，不要像上个礼拜一样啊，一开始呢就不敢打，然后之后呢一堆扎堆过来打电话，那7:30就要打过来了，那就让我们呢的同工能够替你做好登记，那就1322-9966322就背京剧民数记9:17。
嗯，好，谢谢万峰老师的预告啊。那记住啊，刚才呢我们祷告的，那请你记下来，在今天想起来的时候呢继续为他们祷告。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再祝 David Parker 生日快乐，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